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苏格拉底曾经这么说，要认识你自己。我们认识自己吗？凌云今天和你分享，你是否看清你自己？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爱修园，作者棉花糖。
慧语录，
人有两个眼睛，看世间，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能看到别人的过失，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能看到别人的贪欲，却看不到自己的吝啬；看得到别人的邪恶，却看不到自己的愚昧。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清自己呢？活得累，是因为我们常抱着两种活法：活给人看和看着人活。活给人看，是太过关注于他人的评论和自己的虚荣。活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标准中，一定会很累。看着人活，总是用自己的所无去比较别人的所有，当然也就会活在自卑、羡慕和嫉妒中，也一定会很累。基督徒唯有学会追求上帝的喜悦，并爱人如己，才能过着坦然自在的人生。亲爱的，你累了吗？微笑不累，生气才累；单纯不累，复杂才累；真诚不累，虚假才累；得失不累，计较才累；靠主不累， 靠己才累。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经验，就成为我们的骄傲，即使别人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进去。我们可能会觉得，你懂什么？我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别人讲话时，我们并不是虚心在听，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懂。这样的人会错过神很多的恩典。不要用有限的眼光去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跑在神前头的人是自己在做，没有神的引导，远远落在神后头的是人不肯做，跟不上神的步伐。而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不超前也不落后，紧紧跟随着耶稣的脚踪，一步一脚印，面向标杆勇往直前。圣经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一个人的谦卑，表现在他对神的虚心依靠。人的骄傲，永远是神工作最大的拦阻。神喜欢我们有一颗依靠的心，因此我们服侍神，无论是讲道、领敬拜、领会、当招待、司勤、传福音、探访，或是任何一样的服侍，都不要靠着自己过去的经验，觉得这件事没问题，我已经接受过训练。我们要常常虚心地倚靠上帝，每件事都要倚靠他。讲道时该如何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带领敬拜赞美该选择哪些诗歌，探访时该说些什么造就人的话。让我们在侍奉之前，在工作之前，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求你来启示我、启迪我、启发我、教导我、开导我、引导我，帮助我来完成神你的工作。我们要常常这样来依靠主，来呼求主，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的表现。圣经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又对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谦卑属羊，彼此顺服，主喜悦我最谦卑的心，在小事上都能让我感受到主的喜乐。身心疲惫无力时候，主必成为神以他爱来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靓丽人生。拥抱小雨，小雨。
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得朋友的故事。得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舍己。一个牧场主养了许多的羊，他的邻居是一个猎户，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这些猎狗经常跳过栅栏袭击牧场里的小羊羔。牧场主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但是猎户呢是不以为然，口头上答应，可是没过两天，他家的猎狗又跳进牧场里横冲直撞，咬伤了好几只小羊。忍无可忍的牧场主找到了镇上的法官评理，听了他的控诉，明理的法官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是愿意和敌人做邻居呢，还是和朋友做邻居？牧场主说，当然是和朋友做邻居。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按我说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骚扰，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法官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牧场主连连称是。一到家，牧场主就按照法官说的，挑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羔，送给了猎户的三个儿子。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孩子们如获至宝，每天放学后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羔玩耍嬉戏。因为害怕猎狗伤害到儿子们的小羊，猎户做了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地锁了起来。从此，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为了答谢牧场主的好意，猎户开始送各种的野味给他，牧场主也不时用羊肉或者是奶酪回赠给猎户。渐渐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说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为他着想，让他也能从中得益。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愿神祝福大家。
赐予来临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游，一夜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一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一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爱你的话今天大声说出口，跟随你无论黑夜或白昼，我要迷失方向的时候，请你拉起别放手。你的爱一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一直到永久，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
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读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改变带来医治》。上回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榜样，如何的顺服天父。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部分，如何的来向耶稣学习。我们必须在交付我们的范围之内运用权柄，赎回失去的，并且将它归回上帝。我们对自己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要管理，跟随他的榜样，成为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在新约中，耶稣在不同情况都显出他的权柄，他要我们也如此。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运用权柄，并且明白我们被赋予了多大的权柄。能力。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马可福音1:27，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太福音8:26-27的经文。耶稣彰显他有能力做事，他以能力证明自己的权柄。专精知识。耶稣读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7:28。耶稣认识上帝的话，并且有解释的技巧、知识，他的听众可以感觉他有权柄。职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5:26-27的经文。授权就是将权柄给别人，耶稣从天父上帝接受权柄。影响力。当耶稣在会堂里赶出一个巫鬼后，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马可福音1章28节，经由操练恩赐，耶稣对人有了影响力。当人因为技术、知识和才干被人尊敬的时候，就赢得了影响力，可以一直的使用他们。顺服。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耶稣这样有权柄，却能放弃权力服侍别人。他顺服天父上帝以及十字架。我们要效法耶稣的顺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章5到8节。正如耶稣在不同方面显出了权柄，我们长大成人也将显出权柄。经由操练能力，持有上帝所赐的职分，发展专精知识，运用影响力，并且顺服别人。耶稣在带领我们，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他在成长过程中也曾受试探。他可以帮助我们成为运用权柄且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从成长角度来看，因为长大成人需要能力和知识，所以长大成人很困难。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两样，所有的能力、知识都在别人身上。我们跟人比起来是这么的幼小。当我们继续长大，智慧和身量都增长时候，经由认同、内化一些事情，我们的能力和知识都增加了。或者我们内化父母的样子，并且与他们的榜样认同，或者是我们与有权柄者认同，学习他们的榜样，变得像他们。这段成长的路径大约有18年。幼年，一开始我们内化的是爱，我们学到照顾我们的人是爱我们的，这会建立我们与照顾者之间的相连感，使我们能够内化他们的样子。如果这一方面没有问题，当父母给我们一些界限的时候，我们经过冲突，最后会学到界限是好的。渐渐的，我们发展越来越多的专精知识， 而父母越来越多授权给我们，以表示尊重我们的成长和能力。如果我们这些做得好，更大更多的事会加给我们，我们变得越来越有能力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知识、授权、能力和责任都增加了。首先，孩子可以在街上骑脚踏车了。以后，他在16岁的时候可以开车到别的城市去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今天的分享您有所得着，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心情。